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哇，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主题哦，用药小常识。对于这些的坊间当中综合感冒药到底里头有哪些的成分呢、哦、可以让我们的一些的小感冒就能够药到病除呢？我们今天的分享人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卢孟山主委，孟山主委呢也是三总临床药学部的药师。孟山药师早安。
伟华姐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早哦，欢迎孟山哦，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孟山你比较少出现齁。
还好。
我们上次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对不对？还是
应该今年的上半年，对，
上半年的时候。好好。那今天呢孟山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哦，刚刚伟华提到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哦，就在对于一些身体一不小心有些感冒的时候，可能会到坊间的药局去买这个综合感冒药来吃哦。然后就觉得哎还不错哎，怎么搞的哎，小感冒就能够就治疗好了齁。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孟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来分享一下哦，这些综合感冒药为什么对于一些小感冒它就能够药到病除呢？
好，那个谢谢伟华姐介绍。其实今天我们想提的综合感冒药，我们要先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就是我们提的现在要介绍这个综合感冒药，它主要是针对的是非病毒型的一些伤风感冒。因为通常如果是病毒型的话，它可能会针对这些流感病毒啊什么，那可能医师就会去考虑使用其他的一些不管是抗生素啊，或者是一些相关抗病毒型的感冒、流行性感冒的那些抗病毒药剂，然后去做一个投药。啊，这种的话通常前提也都是你可能就要先去看医师，
是，
对对对，再由医师去做这样子的判断。
哦，就是我们到底是哪一类型的感冒，不能够自己来做一些的判断，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好，
但是如果是针对一些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只是着凉啊，然后那种的伤风感冒型这种感冒的话，那以下这些小小的介绍呢，可能就是希望对之后大家去。不管，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去像日本啊，去哪里玩的时候也会买一些就是国外大家网友介绍的这些感冒药。那我们是希望说针对一些什么，到底那些 DX 啊，那些加强啊，或是国内也有很多什么加强定啊，
对对对，
他在讲的这些东西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个介绍这样子。
是，大家有听到齁，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非病毒型的一不小心伤风感冒了。
对对，
有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早晚温差比较大，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可能哎呀穿太少出门了，那或者可能隔天起来的时候有一些的鼻塞的情形啊，有些咳嗽的情形啊，这可能有就或许是属于非病毒性的，但是还是要由专业的医师医疗人员做一个判断了。
没错，对。那有时候啊，像这个东西有时候如果就是还没有去看医师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药局有这样疑问，其实有时候你也可以跟药师讨论一下，把你的症状分享一下，那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比较适当的建议。
是，
对，
是。
那我们再来就进入说综合感冒里头到底有哪些类型。对，那其实现在一般综合感冒药大部分的话它的分类有几个成分在里面，那这些成分大概是有五种功用， 那这些功用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解热镇痛。什么叫解热镇痛？就是有时候你感冒可能会发烧，
嗯，
或是有一些轻微的烧，然后或是这样子有点小小的酸痛，那这个时候就是这种成分呢，就是解热镇痛剂。这个话其实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像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其实就是一个成分，
是
阿司匹林，或者是常常会有一些感冒要强调它不伤胃，的一些成分，像乙酰氨酚，乙酰氨酚就是某一家很有名的，常常看到的什么藤。叉叉藤那一家的主要的成分，
然后可能大家就知道了哈。
对 对, 對，然后就是像乙酰氨酚这样子的一些解热镇痛剂的成分。
嗯，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像咳嗽，刚刚有提到咳嗽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有痰，
嗯，
所以你被刺激了，你会想咳嗽。
嗯，
那有时候有可能是支气管的部分的问题。
嗯，
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它就可能会有一些是镇咳祛痰，就是化痰的，化痰剂。
嗯，
那还有的话就是支气管扩张剂，因为有时候支气管收缩也会有可能想咳嗽的感觉，所以这就是第三种作用了，就是三种成分。另外还有两种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就是你鼻塞，刚刚有提鼻塞的话，其实就是要把你鼻塞，其实那是那个鼻子这边一些微血管啊，然后这部分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收缩啊，这些。那这些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种就是要针对鼻塞的充血解除剂，它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把它缓解，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抗过敏。可是抗过敏呢，抗过敏这种有时候就是可能又叫做抗组织胺，那抗组织胺呢，通常有一个小小副作用，就是可能会想睡觉。
是，其实抗这个抗组织胺是不是针对鼻炎的部分，它也会用得到？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医生也会开这种给我，或者是药局，有时候我也是有一些小感冒的时候，我就直接去跟药局跟药师做一些沟通，我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他也会特别的提到说，哦，那你这个药可能是晚上吃会比较好。那还问你说，那你的工作的性质是怎么样的？
对，
如果说我说我不能白天想睡觉，
没错，
他就会叫我晚上才吃。
对，因为抗组，因为其实刚刚讲这些针对不同作用，它其实是等于有点像分路晋级。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鼻塞，它有可能是因为血管扩张收缩，但同时这时候它可能我们身体里头的体液不只是血液嘛，还有一些体液，它这时候可能就会从血管啊，这之间这样互相移动，就会开始有一些肿啊，或是就会为什么会有流鼻涕啊，那些鼻水啊，
对，
其实都是这样来的。那像抗组织胺作用，就是它这个时候它就会针对像类似这些症状，它也可以做一个相对的辅助，然后让它就是减缓。但是在这样做这些症状的时候，它其实是因为全身性的作用，它有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就会有一些嗜睡的副作用产生。
是，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吃药，通常药师还会提醒你有副作用，或是我们药袋上会有副作用这件事，就是因为我们药一吃进去，它其实是全身作用，它针对除了你想要对付的以外，它可能还会产生一些你比较不想要的一些效果，
它还会出现。 对不对？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仔细的去看这些的说明。
对，那有时候像些加强剂，所谓加强剂它可能就是针对刚刚讲这五种效果，它有些可能就是某一种成分的比例比较高，比如说针对鼻塞，它可能是鼻塞这一块的成分，它的比例上的浓，我们说的那个成分的浓度啊，浓度听起来好像比较是那个水剂会用的东西，就是它在这里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的量，它可能会加的比较多一点，而且通常其实现在一般市售的综合感冒药啊，它并不一定是五种成分全部都有，它大概可能就是五取二、五取三，
是，
所以有时候如果您看到你就是去现在外盒药品的外盒上面，它其实都会有成分的注明，
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把那个外盒拿起来，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密密麻麻很多英文字或是中文的成分说明，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不懂，你其实可以询问药师，在药局里的药师，然后去询问说他到底这里头是主要是针对哪几种成分，然后哪几种作用，然后去针对一些你那个时候遇到的一些状况，可以做一个比较适当的选择。
是，了解了。所以孟山，我们这些综合感冒药，我再问一下，也就是在那个坊间的药局当中，民众可以自行购买，不用透过药师，对不对啊？
应该是说他还是需要药师的协助，因为综合感冒药大部分我们现在讲的这一类的综合感冒，它是属于一种叫做非处方用药。
是，
非处方的意思就是可能不需要医师特地开所谓的处方间，然后再 交给药师做调剂，但是它还是一个药品，所以它基本上还是在药局，就是要有药师执业的药局才能做一个贩售，只是综合型感冒药有一些时候它可能是比较开架式的，
对，
它可能是放在外面的柜台，
是是，
不是放在药师背后的柜台，
对对对，
那这个情况就是说民众可以去选择，说他可以，因为就会有好几种品牌可以去做选择，但是相对的上面的成分到底哪一种适合你现在的症状，这个时候就还是需要药师去可以做一个帮助，做个协助，帮你做个判断，这就是为什么综合感冒药它还是属于药品，它还是必须要在药局然后去做一个贩售的原因。
是是，这样子听众朋友有基本的一个认识跟了解哦。我自己的做法是，我每次就算说它是放在开放式的一个价位那个位置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我很不安心，我觉得我不是专业，你知道吗？我还是很习惯的，就是问一下药师，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我选择了这一个，那我会再去问一下药师，吃这样子的一个药品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还是会比较好？哪样的状况会比较好？我会再次的做一下确认啦。
没错，而且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我这边刚刚让你真。讲了很多次耳提面说还是要询问药师其实因为我们其实最担心的还有一个状况是说，其实这些药品就像刚刚讲药可能会有副作用，其实还有一个状况是说，除了你要选对适合你现在的症状之外，我们常常会说药品它还有一个要其实要避免的要特别的状况，就是有时候你本身有一些可能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有一些原本是其实是帮助你的药品，但是反而可能会变成是要小心先避开的一些成分。
是，
那像到底我刚刚讲说什么叫做有时候人的状况是会改变的，例如说像女性，像我们女性，我们女性有可能是怀孕，而且怀孕还有分初期，就是前三个月跟后三个月，他可能碰到的状况要避开的药品是不一样的
哦，
对，或者是甚至有时候妈妈她还要生产之后她要喂母乳，那喂母乳的时候有时候有些药品因为有可能会从我们的乳汁，然后它有可能在就是会分泌到乳汁里头，最后代谢完会进到乳汁里头，那这个时候因为症状是在你身上不是在小朋友身上，
是
可能这个东西也是要考量的，
是是，
那甚至说有一些是你还有在用其他的药品，那用其他药品的时候像一些可能在抗忧郁的药品啊，或是甚至有一些简单的胃药，那我们要怎么让药有效，不要两个药互相打架，
是
就所谓的药物交互作用，
是
这些我们其实都会建议说你在用药之前或者你在选择之前你可以询问一下药师，即使它是综合感冒药，我们还是希望它在最有效的情况，然后甚至是还要避免说刚刚前面讲这些可能会影响到你现在的状态的一些情况，我们都希望能够避免，所以我们还是会提醒说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询问一下药师，如果你有一些你担心的状况的时候，那这些药品是不是适合你，
是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有资讯发展委员会的主委卢梦山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谈到综合感冒药的一个使用哦。那我们前面谈了很多的一个成分的部分，那后面最重要的就是在使用的时候有哪些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因为它是属于这个非处方的用药，所以呢民众可能不用药师或不用医师开那个处方签，
不用
医师开处方签，好，你在这个房间当中的药局哦就可以买得到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说这个药跟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药，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会不会产生一些的副作用，或者是交互作用，所以再次的建议您哦，还是透过药师的一个说明，
对，
你再去购买可能会比较好，把自己的状况说出来哦。刚孟山提到了像这个女生孕妇怀孕这个三个月到这个要生产前整个的身体状况都不太一样，
没错，
好，那这个会有一些的药品的部分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这个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再来就是药品的交互作用的部分哦，你提到说我们现在正在用的一些的药品还是要这个跟药师做一些的沟通跟说明哦。除了抗忧郁的药品之外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慢性疾病的人蛮多的，针对三高那些的药品是不是也要特别做一下说明啊？
其实针对三高的药品的话应该要反过来，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三高的 药品它在使用的时候要让它更有效的情况、
哦、
有些药可能是要空腹、
哦、
那有些药可能是要饭后吃，
是，
对，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像血糖药、哦、血糖药也有一些是跟着饭吃、
哦、
有一些是饭后吃、哦、有些是饭前吃，每一种种类其实都不太一样，
是，
那甚至在考量说，当你要，如果你因为感冒你想要用一些这项额外的药物、嗯、如果说您那个当下您真的会有些担心说这样会不会有影响的时候，其实药师都很欢迎大家把这些资讯询问就提供出来、
嗯、
不要闷在就闷在心里，然后都不讲，然后这样子，因为这样有时候要是没有办法当下帮您做一个这样子的中诊综合起来的判断的话、
嗯、
那确实我们会担心的是，第一个药吃了没有效，
对，
那其实这样子何必吃药，对不对，
是，
要这边，然后第二个我们会担心的是说，那这样子没有效是还好，但是主要说如果说有些交互作用是会延长它停留在你体内的时间、
嗯、
反而对你的效果变得太好了、
嗯、
会有一些相对的不舒服的感觉，像我们也是不希望的，
是，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哦。就像 我自己在服用药师开的一些的感冒药，我会特别做询问，是因为我可能会吃一些综合维他命，你知道吗，
是是是，
我连这个我都会问，
是是，
就比方说哎、欸，那我这个吃药完之后我可以 立即吃综合维他命吗，还是我已经吃了综合维他命，那我回去了之后我是不是要间隔一段的时间我才能够吃目前我现在拿的一些的感冒药，那这个是我会问的。再来哦，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慢性疾病的部分，那有一些空腹吃，你看慢性疾病针对糖尿病来说，它就有这个饭前血糖药去吃的药或注射的，对不
对？
对，
有些是这样。
对啊，那如果你要吃感冒药的话，我想你也会有空中的好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疑问，这两种药品到底要怎么吃？哎，这是不太一样哦。
对，这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哦、有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像这样子的一些注意的地方。
对,、嗯、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说像您有时候像我们现在提的这些这种自我照护，就是他可能只是因为小症状、嗯、他想要直接就是在一般我们药局这边的话还要找一些这种非处方型的药物去使用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会提醒说，第一个药盒外盒看清楚、
嗯、
就是看清楚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是，
第二个就是基本上真的不确定一定要开口问药师，
是，
对，
是，
所以就是药师真的其实是大家街坊邻居的好朋友，我们真的很希望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但是我们真的也需要大家的帮忙，就是要把您身边您的状况、
嗯、
基本上的状况还是要提供这些充足的资讯给我们、
嗯、
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读心术所以如果您不说，不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对，您不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从看着一个人就可以判断出他有什么样的疾病或是什么样的状况、
嗯、
或是正在用什么其他的药物、
嗯、
然后需要注意，这样子
是不要不好意思啦，齁，我们在上现场前我还跟孟山在聊，有些人就是不会吞药又不敢说有没有
真的，其实有时候这些每个状况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帮每个个别化的状况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咨询、
嗯、
然后去做一个服务，帮大家解决各自想要就是遇到的问题，这样子，
是因为哦，这个有些的药品是不适合咬碎了再吞下去的，不要以为说反正都吃到肚子里头去。有听这个伟华的节目，我们在每个礼拜二哦，和台北市药师公会有一起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的空中的好朋友们就知道了，其实针对药品的剂型的部分，它的吸收都不太一样的，
对啊，都不太一样，
是，好，就是多问就没有错了啦，对不对？
没错，
还有就是哦，其实不只是在坊间的一个社区的药局的部分呢、哦，我觉得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是属于慢性疾病，或是你自己在服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那你因为感冒了，可能去就医，好、哦、做了一些检查后、哦，我觉得也要跟医生说你现在在服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主动的告知是比较好的。
是的，没错。那因为现在一般的院所的话，如果说因为现在健保局，它都有一个云端药历，
是。
基本上如果您是去看诊的情况下面，那您有签署同意说开放云端药历给就是医疗人员查询的话，
嗯，
那透过健保卡他们其实可以看到，但是因为有时候这个云端药历也是有可能会有时间差
啊，真的啊，
或者是因为你可能到了一个新的医疗院所，
对，
你还没有授权开放
哦，
对，那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基本上还是会提醒，如果是您经常使用的药品，其实有时候您还是可以就是多说一两句话，多开口跟医师做个确认，看他能有没有看到这些资讯，其实是也对我们自己在就医的时候的一个保障。
是是，所以我们现在那个云端药历的部分也要这个当事人同意才可以开放哦。
对，因为这主要是因为个资法的保障啦，所以说其实在一般的比较就是一般的医疗院所，
是
他们其实都会基本上还是要经过一个这样询问授权的动作，
是
然后确认说您同意开放这样的资讯，让我们做一个合理的使用。
是是，如果我们同意的话，也就是我们不管在哪边的医疗院所去做一些的就医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可以查得到我曾经使用过哪些的药物，对不对？
嗯，大原则上就是在健保卡内输入到的这些相关的资讯应该是可以查得到的。
是我是比较建议要同意耶，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时候我会忘记我曾经用过什么样的药。那如果在云端药历当中会查询得到的话，他会注记，有时候你看有时候我们会被询问说你对哪些的药物过敏啊什么，他也会注记在那个云端药历当中。
没错，现在健保卡基本上是有这样的功能的。
是是，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主委孟山药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谈了综合感冒药的一个成分呢，还有这个使用的注意的事项。那孟山呢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个药盒外面的一些的标示啊，一定要这个看清楚，然后呢不清楚的地方哦，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哦，要询问一下我们的一个药师哦。那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的社会大众的呢？
因为基本上其实现在慢慢这些趋势就是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一些像这种我们所谓的自我照护，或者说一些健康的概念的增加，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保健食品啊这样子使用。那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说这样东西基本上是看每个人不一样，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去做选择，而不是说通通
都一样
都一样然后通通就是你朋友说的好用的药用在你身上就一定好用，这个其实是不一定的。我们还是会希望就是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可以寻找专业的人员做一个咨询询问，然后帮助可以让每个人才真的是想吃就需要这些治疗的时候能有效的治疗，
是
而不是一直在重复可能是增加你身体的负担。
是没错，这个包括了除了药品之外一些的健康食品也是一样的。
健康食品的话其实主要的话可能我们可以站在一些就是帮忙做一个判别啦，对，判别然后确认说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一个真的是可能有一些文献或是有帮助的一些使用的成分这样子。
是，了解了哈，所以就是这些的用药的部分呢，就是是个别化，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建议您就是还是要特别的询问一下我们的一个药师，那包括了社区药局的药师，或者是呢我们在医院拿药的话呢也可以多问一下我们的医院的一个药局的药师了哦。
对，因为现在每个医院都会有咨询窗口。
对，没错。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主委孟山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我们再次的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咯，任何的用药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善用各大医院的药师的一个服务，也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的咨询服务了。另外也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哦，维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孟山，
谢谢大家，
谢谢。